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西结书一章二节到二十七节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，以西结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神是刚强的，或者说神是力量的意思。更加确切来说，这个名字总结了全卷书的基本信息。虽然百姓被掳，但是神仍然掌权，神要审判自己的敌人，并且令真正的百姓可以重建家园。神在第一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异象，去呼召以西结，让他成为先知。就以西结之前的经历来讲，他真的毫无预备以先知的身份去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的。一朵大云彩夹杂住火，周围都是光辉，从云火当中呢又显出四个活物。这四个活物向以西结显示了神对犹大犯罪的惩罚，就是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。启示录四章六到九节当中亦提及到这些活物。以西结得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正是远离耶路撒冷圣殿，即是神同在的这个具体象征的地方。这个异象使以西结了解到神是无处不在的，而且神在天上的活物亦影响着地上的事情。四个活物当中每一个都有四个面孔，象征着神完美的本性。有些人认为狮子象征力量，牛就象征敬业的服侍，人代表智慧，鹰代表神圣。其他人认为这些乃是神最威严的活物，因此呢是代表着神的整个创造。早期教会就认为四活物和四卷福音书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样了。狮子是马太福音，基督代表犹大的狮子，牛就是马可福音，将基督描述为一个仆人，人就是路加福音，将基督描写为完全的人，鹰就是约翰福音，将基督描述为神的儿子，被高升并且成圣。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当中的异象呢，就同以西结的异象两者并行不悖。轮中套轮，好可能是彼此成为了直角的两个轮，一个就在南北向的轴承上面，另一个呢就在东西向的轴承上面，而他们是可以向任何方向转动，亦能够见到所有的事情。神并不会局限于耶路撒冷，神统治着整个生命和历史。流放虽然为百姓带来巨大的变化，不过神仍然是掌握一切。有仿佛人的形状，启示了神的神圣， 并且为以西结预备了神要他传讲的内容。这个形象代表了坐在宝座上的神。基督就是用相似的方式以人的形状向人启示了神，并且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信息。基督以一个真实的人生进入了人类历史。主的荣耀对于以西结来讲，就好比火和大光的出现。见到圣洁的神和罪恶渺小的自己，以西结就俯伏于地，他完全被征服。每个人或者出于对神的怜悯那种尊敬，又或者是出于对神审判的那种恐惧，最终都要跪倒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如何在生活之中去反映出神的圣洁呢？四个活物和四个轮子可以说是一幅审判的大能的图画，而横跨在宝座上的彩虹呢，就象征着神对百姓永无止境的信实。那就正如神曾经用彩虹向挪亚应许过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一样，这一道彩虹它象征的是神要持守着对那些忠诚的人所作的应许。神惩罚我们的目的其实亦在于矫正我们。神最终将会令到和平公义在地上永远掌权的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继续研读查考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章九节嘅内容。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：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以西结所见到的异象比摩西更多，比大卫、比以赛亚或者但以理都要多。他见到的是神的荣耀，而不是神本身。这个异象是有神的同在的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取了人的样式、人的性情，那他的荣耀就隐藏了。不过这里以西结却是见到神的荣耀。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这个异象对以西结是带来很大的影响的，其实也都应该对我们有影响。我们也应该谦卑地说：神啊，我迷失了，我需要你，我要回转归向你，接受你。从整本旧约圣经，我们就看到当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总是俯伏在地的。以赛亚亦都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在神的面前，人都只能够俯伏在地。但以理以及在拔摩岛上的约翰都是这样。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记载：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这个异象所展现的是圣洁的神。我只能够说，我只是站在外围，满心感谢神将我藏在磐石洞中。而有一日，我是会亲眼瞻仰救主的荣面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样子，不过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以西结书二章一节记载：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以西结见到异象之后，他不是站在那里，而是俯伏在地。他要蒙受神的呼召、差派，领受神选召他在侍奉上所需要的能力。神称他做人子，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出现了刚刚好一百次。但以理呢，亦都被称为人子，在旧约就只有这两个人物被这样称呼。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称呼来的。在新约，主耶稣这样称呼自己人子有八十六次之多，象征耶稣基督是遭受到弃绝、羞辱、 亦都有接受尊崇。他就是人子，以西结受了很多的苦。如果有人问我，在但以理、耶利米和以西结的职份当中，我最不想做的是哪一个呢？那我就会选以西结了。当然，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当中都有危险的。你问回和但以理在坑里面相处过一个晚上的那些狮子，那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。那如果神不干预，但以理就已经成为了狮子的大餐了。不过呢，我就宁愿拥有他的职位，毕竟他在巴比伦王的宫中呢是享尽荣华富贵的。另一方面，虽然耶利米的服侍都面临很大的危险，直到他被掳，而这个时候呢，耶利米差不多等于是退休了。但是以西结他被差派的工作呢是十分艰苦，亦是很困难的。以西结要对那些叛离真理的人去传讲信息，他被派遣到自称是神的子民，其实是背叛神的群众当中。圣灵临到以西结身上，令他可以升任他的职份，并且装备他。以西结书二章二节记载说，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圣灵按照住神差派以西结的工作赐给他能力。当神呼召你服侍的时候，他亦会赐给你需要的能力。只有神的大能才可以成就神的工作。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，他会赐给你所需要的能力。而你最好承认下，是不可以靠自己去完成神要你作的工。摩西经历四十年旷野的体会，终于明白他根本没有能力拯救这些百姓。神对他说，我可以藉着你去作工。神呼召摩西去拯救百姓，那于是摩西就可以去。不是因为摩西的能力很强，而是因为神自己作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。对事工、对会众、对宣教，这一点亦是适用。一对年轻夫妇说神呼召他们去宣教，我就很仔细询问、察验他们，因为我呢真的不觉得他们是蒙神所选召。不过既然我没有把握了，我亦都不敢阻挡他们的。他们去了之后呢，结果成为伤兵，落败而回。我再次跟他们倾心事，发现他们心中有苦毒，他们认为是神令他们失望，他们很甘心的前去，甚至愿意为主殉道，但是神却没有好好使用他们。于是我问他们，那你们确定是神呼召你们去宣教的？神有没有给你们服侍的能力啊？他们从来没有由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件事。那我们都要搞清楚，如果我们蒙召呢，神是必定会赐下合用的服侍能力。重点是我们要很清楚，所作的事工的确来自神的呼召。那以西结蒙召去做的事工呢，可以说比任何人要做的都难。神话给他听，他要去做什么。如果当年开始服侍的时候，神亦都话给我听这些事呢，可能我会说，啊，主啊，等一下先，我真的不敢，我做不到。幸而神没有将他对以西结所说的说话来对我说，因为我真的很细胆，我是一个懦弱的人，我很佩服以西结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我们看看神派以西结做什么工作呢？以西结书二章三至四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勃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勃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 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神在这里向以西结作出严肃的宣告，我差你去的地方是勃逆的国民。以西结书当中一再出现勃逆这个字眼，这个词语所形容的是一班背叛反抗神的百姓。国民原文不是神经常用来称呼选民的一个字眼，而是以色列人用来称呼外邦人异教徒的用字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沉沦到和外邦人一样的地步，神称他们是勃逆的国民，他们是抗拒神的，是面无羞耻的众子。福音最难触动的其实是教会的会众，他们身在教会却是拒绝福音，排斥圣经，他们身处于教会却又同时勃逆神。他们以为作为基督徒呢，就是做一个好孩子，在教会里面呢装模作样去做戏来到去过日神。这段冲击性的宣告警告着我们，违背神的旨意始终不肯悔改的人最终必定被神离弃，这样的人好像渣子一样被审判的火来到烧毁。以西结书二章五至十节记载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勃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勃逆的。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勃逆像那勃逆之家。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号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全港神话语的工人必然要走上这条布满羞辱、嘲笑、逼迫的荆棘路途，但是传道者的使命就是不怕苦难，不避艰难，义无反顾的全港神的信息。以西结只需要信实的全港神所命令的话语，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传福音的时候只需要全港出神的话语，而不是去传递人的哲学或者思想。神赐给以西结去吃的书卷是满载咒诅的话语，当以西结信服神的话语去吃的时候呢，书卷就甘甜如蜜了。在这里我们认识以下两点教训。第一，领受神使命的人不应该因为事功艰辛去回避自己的责任。第二，为了令百姓醒觉，先知必须毫不犹豫发出审判和指责的信息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发现有不少牧者一味的强调祝福，他们呢应该好好领会这段经文的含义。不要勃逆是指信徒不可以回避他所领受的使命，他们往往会很积极地从事自己心中所喜欢的事情，却不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，就算那些是神明明吩咐神喜悦的事。书卷是指到用兽皮或者羊皮所作的卷轴，通常只会用其中一面而已，但是这段经文当中的书卷比较独特，因为它内外都记录低神的话语。这样或者是指以西结要传达的信息量很多，也都可能是指外面的文字呢单单是表达了字面的意义，里面的文字却说明了属灵的秘密。又或者是为了避免以西结在神的信息之外加添诗意。确切的事情就是书卷记录低神因以色列的罪行所要降的灾祸，并且这些灾祸是全国性的，而不是单单针对个人。以西结书第三章所讲述的是神为身负重任的先知去预备装备。 我们要知道耶利米和以西结两个呢个性完全不同。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，经常眼泪盈眶。在关键时刻，神吩咐耶利米晓谕百姓，他们被掳的事令神很心痛。现在呢，其实百姓是已经被掳了，他们心中呢充满苦毒勃逆。不过这个时候圣殿还未曾被销毁，耶路撒冷圣城亦未被毁。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年之后，耶路撒冷才会被毁。所以这个时候假先知仍然告诉百姓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是一定会回去的。而他们对以西结就说，喂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竟然跟我们说这样的事？我们是神的百姓来的，一定很快可以回去的了，我们被俘虏的日子不会很久的。不过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他们是不能回去的。正如耶利米所预言，他们是会被掳70年，要在巴比伦住70年，要沿住渠道劳苦作工，耕种田地，建造房屋，他们要受苦一段时间。以西结书3:1经文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神再一次称以西结做人子，这里是以西结将要担负艰巨使命，以及他将要经历的苦难当中，神要给他的一个称号，人子。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这些食物很特别，以西结是要吃神的话语，神的说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相信神的说话而去讲道的，否则呢，他们其实应该离开福音事工。站在讲台上的人是要宣讲神的道，不可以花言巧语或者天马行空乱噏一通。以西结书3:2-3记载，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神的说话当然是最健康的食物。请问你爱基督吗？你又爱神的说话吗？除非你爱神的说话，否则你是不会爱基督的。有一次，一位神学院的教授问我，你持守的启示理论到底是什么？我就回答，我的理论根本算不得什么理论，我就是单单爱圣经。你必须爱慕神的说话，圣经的真理对你才有意义。神的说话向你启示出他是怎样的神，然后你才懂得爱神。以西结说，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他真是爱慕神的说话的。以西结书3:4-5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，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。神并不是差遣以西结去外邦传道，他是要对自己的同胞宣告预言。他不似得在国外的宣教士要先学另外一种语言，神是差派他回到去以色列家。以西结书3:6-7，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，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，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听从你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。神继续说，以西结啊，我要你去那一班心硬抗拒我的会众当中，他们是不听我的说话，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说话。以西结全讲神话语的对象不是外国人，是自己同胞。他们虽然是选民，却是骄傲顽梗，因此向他们发出预言是极其困难的。不单止这样，正如主耶稣都说，没有先知会在家乡被人悦纳一样，当 以西结对同胞发出预言的时候，他亦要预备好忍受百般嘲笑和逼迫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，医生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以西结书三章八至九节记载，看啊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虽是勃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你即管去将我的说话传给他们听，我要令你额头坚硬如砖。神没有使到耶利米的额头刚硬，因为耶利米有柔软的心，他难以面对眼前困境，甚至向神提出辞职。不过以西结就不能够辞职了，因为神向他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百姓额刚心硬，不过我要令你额头比他们更硬。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一晚我们牧师在同工会讲话非常之严厉。我觉得牧师是不应该这样对同工这么不客气的。于是我就问，那个是怎样的同工会？他告诉我，那个同工会带给牧师一大堆的麻烦。那我就说了，以西结碰到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不过神令他的额头比以色列人的额头更硬。所以我都希望你们牧师的额头呢，比同工会的人的额头更加硬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